7月20号，上海东方卫视披露，上海福喜食品公司加工厂的工人利用过期甚至是腐烂的肉类生产麦乐鸡块、牛肉饼及其他食品。而福喜是包括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星巴克、棒约翰等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的肉类供应商。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受到食品安全困扰的国家中，黑心肉事件仍然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之声。作为一家拥有多项荣誉的外企，福喜是如何瞒天过海出现黑心肉事件的呢？此类的食品安全事件到底要怎样监管才能不再发生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纽约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视频从纽约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一位是国际食品安全协会总监吴晓东先生，吴先生也是通过视频从纽约参加我们话题讨论的。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食品安全话题的讨论。首先我想请一下吴晓东先生来谈一谈这一事件为什么在中国引起了民众的这么大的这个反应，而且谁应该对这一事件来负责？是上海食品这个福喜食品加工厂的监管人员、工人，还是上海这家公司，还是美国总公司，还是政府的食品监管部门？
哦，好的，大家好，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福喜事件呢，为什么会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说以前中国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可能是一些国内的小厂商或者是这样的，但这次呢牵扯到一些国际性的这个知名的快餐连锁嘛，包括麦当劳啊、肯德基啊，还有就是上海福喜也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一家公司啊。我想在中国大众的眼里，以前对这些国际性的大公司呢都是非常信任的，所以呢这次事件的发生呢，对他们的这个对食品安全呢是一个新的冲击。另外我就想说，这次从上海东方卫视的这个视频来看呢，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上海福喜它呢是这个里面的很多操作都是一个公司的有组织的好像这种行为，所以这点来讲呢也不同于就是偶然的一些突发事件，所以在这个层次来讲呢可能也是引起了公众的一个广泛注意。这个是我想说的。另外呢谈到这个责任问题，我想当然这个福喜公司本身肯定是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呢像麦当劳呢或者是中国的监管机构呢，这里面呢也可能负有责任。当然现在呢事件呢正在调查之中，那我们这个结论呢可能还不易早下，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很多证据的收集，还有一些就是调查，然后我想就是说中国会给这个事件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个的一个看法。
想听听温云超先生的看法好吗？您觉得谁应该对这个福喜事件的黑心肉事件负责呢？
我首先想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次事件会引起那么广泛的关注，我也想补充一下我的观察。因为在中国来讲，其实也有一个相对有钱的中产，或者是更有钱一等的富人阶层，这些人他们其实对国内的有毒食品他们当然感到担心，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有钱买得起进口的奶粉，或者吃得起洋快餐，或者是吃得起其他的进口食品。这次事件呢其实是对这个阶层产生了很强大的心理的冲击，这就有点像是北京的723两年前的暴雨事件，还有就是温州的动车事件，其实类似的，它冲击的群体是一个中产阶层，这些阶层产生了危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福喜事件会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反应。那至于这次的那个事件的一个责任人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从现在看得到的情况来看，我们很难把责任归咎于像肯德基、麦当劳这些企业，因为我们从新闻报道当中也看到他们有定期的一个检查的制度。事实上当上海福喜在定期检查的时候都会提前做出对应的安排，例如把次品藏起来，那我们其实也很难把责任表面的归咎给监管机构，因为中国的监管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立法了是一回事，那执法了又是另外一回事， 它有没有类似于美国这种食品监管制度里头的类似于强力的回溯机制、召回机制，还有类似于举报用的吹哨人这种制度上的设计，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立法和执法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要有一个综合的体系来治理的问题，所以我不愿意把它的责任简单的归咎给某一方面。
好的，
吴云超先生，您作为一个媒体人啊，我想请您谈一下您的观察。我们在这次的福喜黑心肉事件中呢，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媒体呢，就纷纷的推出麦当劳、肯德基，把他们推到前面。啊，有人说就是中国媒体是试图把这个当作替罪羊，而淡化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的监管机构在这个背后所起的这个作用。那您如何看待中国媒体的这个导向呢？
我想从新闻操作上来讲，就是说毫无疑问把目标对准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国际连锁企业，它更容易唤起受众的关注，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它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毫无疑问背后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跟当局一直在操控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不管是当局也好，传媒也好，他们事实上是不希望把民众的焦点引向政府的监管方面，引向政府的责任方面，反而借机把事件引向国际连锁企业，挑起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对于当局和党媒来讲都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好，接下来我想请一下在纽约的国际食品安全协会总监吴晓东先生。吴先生，我们知道中国2009年已经颁布了食品安全法，这部法律被称为是史上最严的法律，但是即使如此，中国现在食品安全问题事故仍然不断的出现，而且民众几乎对食品的安全丧失了信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
对这个的话，对我们确实是这个在中国在2009年颁布这个食品安全法啊。其实呢，我觉得里面的规定非常的就是严格，但是它2013年的话，现在有一部新的就是一个相应的就是新的食品安全法，现在正在这个公议之中。这个法新的这个食品安全法呢，本身呢是一个补充。我想原来的对以前一个食品安全法有一些重要的补充吧，因为我想这个。它的这个法律的本身呢，是就是与时俱进，不断的补充。现在的这个新的食品法呢，对这个罚款的这个上有所调整，并且呢，对一些责任人呢也规定的非常细致。但现在刚才就像温先生说的，这个不光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因为呢，这个法律的执行层面呢，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在国家药监总局的这个执行层面呢，也在需要做很多改进，包括呢，就是当然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监管呢，也是追寻一种我想是美国模式，包括这个很多的部委参与进来，不光是就是这次的这个总局的这个调整，包括它牵扯到以前就是说农业部或者是这个卫生部等等。还有就是国家工商管理总局，他现在想把一些就是说他这个职责吧，把它就是综合起来，所以但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全流程的这种监控，所以这个呢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监管系统。另外刚才温先生也有提到，就是像美国的这个食品的追溯体系，这个是还有包括其他西方国家像德国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这个从田头到餐桌的这个全程可控，你从就是市场里面买到的一个鸡蛋呢，可以追溯到它这个生产的源头，所以一旦出了事，这个都是非常可以马上追溯到。但中国现在还缺少这种追溯系统，当然这个也是在商讨之中。我想呢，另外一个我就是想说还有的话就是除了法治就是监管，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也要提高国内的这个大众或者是这种群众组织参与监管的这个责任，因为在美国呢也是走过了一个很长时间，不是一开始就把食品安全做到现在这个水平，从20世纪初的老罗斯福时代一直到现在 经过了就很多大众艰苦卓绝的这个斗争吧，才能达到现在时代。所以在中国也要对大众的一个食品安全教育和这个普及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包括我们国际食品安全学会在中国现在开展的一些中国食品安全教育的课程，也是想帮助中国政府和大众把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概念把它深入下去。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
嗯，温先生，刚才吴先生谈到这个群众组织的这个问题啊，最近在中国的微信上呢，流传了一篇文章，叫做《13亿蠢货》。那么在这个文章中呢，这个作者写到说，无数的中国人对着糟糕的环境和食品的安全长吁短叹，但是你要跟他谈政治、谈民主、谈监管约束政府呢，他会觉得你是神经病，甚至讨厌你、攻击你。他说，民众无力让政府、让官员对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真正负起责任，是中国的环境和食品安全如此糟糕的首要原因。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我想就是说，来自于整个食品体系的信息的透明化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毫无疑问是保障食品安全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面。但是事实上在中国的话，你当然我们可以说民众不关心，但问题在于就是说，我们要再问一句，就是说有没有民众可以关心的渠道。例如民众我想申请政府在食品监管方面的信息公开，例如三聚氰胺，那政府有没有可能提供这些信息公开？那民众他有没有渠道去参加一些类似于 NGO 去参加一些这方面的监管？但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也没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当然跟中国当下的现状就是说，大家谈起事情来会义愤填膺，真正让你去参与监管的时候你又望而却步。因为你会发现就是说，这里头的参与这种监管可能带来不可估计的这种风险和后果，并且成本和产出完全不成比例。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大概理解国人这种心态，就是说胆小怕事儿，不愿意参与这种公共监督。但是另外一方面，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在大的环境上没有提供足够的渠道和环境的保障让公众参与，才是最根本性的原因。
好的，食品安全问题呢确实关系到每一位民众的身心健康以及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就请一些听众观众朋友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天津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哎，喂，您好，我请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什么呢，为什么要出现这个黑心肉？没有人来回答，但是我们老百姓心里边全都明白，现在这个政府已经从根儿上烂到底儿了，拿着国家的钱谁去工作呀？没有人工作。那个老百姓心里那不明白，对吧？共产党现在已经，老百姓已经都明白了，这些贪污腐败，说到底一句话，还是重申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现在人类。这个共产党腐败分子把这个共产党把这个人类啊已经哈这个造就到现在这种程度是哪种程度呢？就是人类走向在毁灭的过程当中。
嗯嗯，好的，谢谢天津的马女士发表您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把黑心肉事件呢还有刚才的共产党的无神论结合在一起发表我自己的观点。温家宝曾经说呢，中国的食品安全现在到了最没有良心的地步。像这种中共的无神论，他都推崇这种道德没有道德准则，无法无天，独裁。
嗯，
那希拉里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中国人唯一崇拜的是权力和金钱，全民上下自私自利，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这个国家不可能崛起。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这种独裁统治、无神论带来的良心失败，还有没有道德原则，难道不是黑心肉事件发生的源头原因之一吗？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再请内蒙古的白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白先生您好。
哎，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嗯，请讲。听到
我想那啥说，关于这个腐朽的黑心肉事件啊，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只有做的就是到佛教的寺院，到伊斯兰的教堂做忏悔，做 做忏悔，所以我恳请那位就那个干预中国内政的那位先生出来回应一下。
好的，谢谢。
好嘞，
谢谢。好，请这个温云超先生来回答一下吧，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到食品的安全的问题，像黑心肉这类的事件，刚才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都认为这个责任应该首先由政府来负，因为现在中国普遍的社会的风气或者文化的氛围都是一种缺乏良心、没有道德底线的这么一种状况，你怎么评价？
我想这个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跟没有良心底线这个没有多大关系。
嗯，
在我看来，它基本上是一个政府不能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还有阻碍成本转移的问题。对于食品生产企业来讲，他们不得不支付腐败成本的时候，这些腐败成本只能通过两种方式去转移，第一就是提高售价，第二就是降低成本。那对于提高售价来讲，就是说它会失去它的竞争力，它如果要降低它的成本，它就只能在这些歪门邪道上想办法，因为它如果保证质量正常流程，它是没有办法在平均利润率里头支付这个腐败成本。我想这个东西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我们不断地看到中国有很多百年老字号的用传统工艺生产一些例如香油啊诸如此类的食品的企业都纷纷倒闭，这个跟整个市场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是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非常赞同刚才马律师提供的看法，就是说这绝对是政府的腐败的问题、政府无能的问题导致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而跟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水平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当然社会的整体的道德状况也基本上是由整个政府来承担主要责任。
好的，想请吴晓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呢正在大力的进行这个食品安全的规范化，那您觉得这个福喜事件的发生会不会带来任何历史性的转变呢？吴先生。
我觉得福喜事件对这个中国的食品安全呢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吧。在这方面呢，因为我就是中国呢作为政府来讲，他们呢现在因为这个食品安全事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即使是包括肯德基这样的公司也有发生了几次，但是呢在制度和这个监管方面呢一直都是不到位，因为过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对这个事件又淡忘了。所以呢我想说的一个观点就是当然我们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事件很重要，但大家不要被这些表面的新闻宣传，包括一些对我们这些洋快餐的这个一致的谴责迷住了。这因为就是说背后的这个食品安全还是一个存在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那现在中国作为中国，他们我觉得需要在政府层面做两个方面的，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食品安全法具体的来讲它是在补充，另外一个就是监管系统的补充。但最重要的我也想说，就是说还是国家的这个道德水准的提升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说到底是人们自发的对这个食品安全一个高的很高的要求，然后在一个透明的机制上把它反映出来，不断的进行博弈监管，然后这个的话是我想是在中国比较现实的一个出路。
好的，还有大约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很快的接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吉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要是谈一下的关于福喜事件的问题。上海福喜公司的这个给那个让给快餐提那个初级产品这个公司呢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有的谈到说是民主主义，其实都不是。其实在中国的土地上，无论是洋快餐还是本地的快餐，或者是其他的食品就其他的食品的业务，都应当的话遵守中华民共和国的食品卫生法。那么这一次食品这个福喜食品出问题之后啊，暴露出了就是洋快餐也不是绝对可靠的。这个是其中暴露出的一是名它的福喜公司内部监管，第二个就是中国政府这个层面的监管也是有缺失的。第三个呢，就是关于那个，像这些个在下级使用他的那个产品的这些公司，在监管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在脱节过程当中。所以从这三点来看， 未完。在中国要讲进行这个食品，这是做一些个食品这些买卖的时候，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才能够使他自己的产品能够在中国市场得到欢迎。
好的，谢谢吉林李先生。贵州的钱先生，把最后一个发言机会给您。好，请讲。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根据央视曝光，很多外国企业本来在本国是属于那种很正常手机的，一到中国就变味了呢？
好的，我们这个问题想请温云超先生来回应一下好吗？就是关于最近国家工商总局对微软的在四个城市的公司子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说是为了反垄断。所以也有很多的网友质疑这个事情，就是包括福喜事件和微软公司的事件。温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
微软事件它本身有政府要求微软公司提供源代码，便于加强安全或者监管方面要求。但是我们如果把整个事情联系起来看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其实当局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在挑动一些民族主义的东西，这个需要非常警惕。但是我不得不说，就是说像肯德基、麦当劳这些企业在中国，它其实应该实行零容忍，提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不然的话他们也很容易被市场和受众所抛弃。
吴晓东先生，最后30秒，请您为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话题做一个总结好吗？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讨论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最近也是讨论很多的。我想说刚才就想强调一下我的观点吧。主要就是说食品安全在中国呢，要从这个一个立体的这个架构来解决，不光是从政府的这个法律监管，而且民众的参与，特别是我想强调的这个道德的约束，还有就是说国民对这个整个食品安全的不断的这个监管，然后由政府提供一个透明的平台，只有在这种全方位一体的这个框架下，才能让中国的食品安全真正走上一个良性循环。谢谢。
时间关系，关于中国食品安全的讨论就告一段落。感谢国际食品安全协会总监吴晓东先生和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周永康落马的事件，欢迎您准时收看。
好，希望今天的 VOA 卫视又伴随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宝申，再见。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